Dave Mathewson 博士，新约文学第一讲课程简介。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大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一讲课程简介。大卫·马修森博士。好吧，让我们开始吧。我今天想做的只是简单的谈谈这门课，以及对您的期望，以及我们将要做什么，以及我们将如何做，并谈谈教学大纲和一些内容其他事情，以及您可以在哪里找到该信息。但让我们首先开始祈祷，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做。天父啊，感谢您给我们这个机会、特权和责任来研究您以新约形式向我们传达的话语和启示。我祈祷这堂课让我们受到挑战，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并提出不同的问题。父亲，请帮助我们接受挑战，将其与我们在生活和大学里追求的其他学科联系起来。父啊，我现在祈求在我们学习这些材料时有耐心、有毅力，求主赐予我们力量度过这个学期，并清楚地思考新约圣经，以及围绕理解、阅读和应用它的不同问题到我们的生活。我们奉耶稣的名这样祷告，阿门。好吧，欢迎来到新约。我想做的是，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非常笼统的谈论这堂课的内容，以及我们将如何处理新约，然后就具体的责任和要求，以及我们如何处理新约说一些详细的事情，然后您可以在其中找到课程大纲等信息，并且还有一个与本课程配套的笔记本。我稍后会说类似的话。当我走过这里时，我想以涵盖新约的方式思考诸如此类的调查课程通常被处理的方式。与旧约相比，新约的任务要容易得多，因为旧约在历史和文学方面涵盖了更长时期内更多的著作。新约更加简短，涵盖的时间非常短，至少是他写作的时间以及他所提到的事件。相比之下，你所要做的就是翻阅一本英文圣经的英文译本，你很快就会发现新约比旧约短得多。所以在这方面我的任务稍微容易一些。然而每当你处理调查课时，我可以做两件事。首先，我可以这么笼统很快地把每一本书都讲一遍，确保我们读完整本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作者、写的时间、主要内容等背景和主题，然后简单地以这种方式浏览书籍。正如我所说，这将确保你对每本书都有所了解，并且对每本书都有介绍。问题在于，您并没有真正了解某些书中的任何特定文本或特定问题或解释问题。你很快就能完成它。天平另一端的另一种选择可能更常见，那就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继续阅读新约，看看你能读到什么程度。我认识一些教授这样的新约概观课程的人，他们在教授这卷书的整个过程中从未超越过使徒行传。所以这也不是很理想，因为这样你就读了大约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新约圣经，而不会接触到其他任何内容。我选择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样在大多数情况下，因为这是一门调查课程，我们将保持相当广泛的内容，并很快地浏览书籍。我确实打算在某种程度上触及所有的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但我们有时会进展得相当快，有时我们会在某些书中放慢速度，并更详细地查看有问题的文本或段落您可能会感兴趣，或者对于理解这本书或类似的东西至关重要的段落。所以大多数时候，这有点像乘坐飞机飞过并观看新约圣经的整个景观，但有时我们会潜入相当接近地面的位置，在我们之前仔细观察一下回去吧。因此希望我们能够将两全其美结合起来，至少为您提供一些东西及每本书的介绍，以便您了解每本书的内容以及他们在新约中的作用，但在同时再次让你了解一些有问题的、有趣的或对你理解至关重要的文本。我经常，通常每次我教这门课时，最大的抱怨，可能我收到很多抱怨，但我收到的最大的抱怨是我没有详细的对待新约经文，我没有去详细介绍一些段落。如果这是你的抱怨，我有一个答案，那就是成为圣经研究专业，然后你可以参加所有你想要的专注于特定书籍的课程，但这不是这门课的目的。再说一次，我有时确实想具体一点，让你了解我如何解释书籍以及如何接近书籍，但同样，如果你正在寻找对文本的详细研究，那么要么使用一些圣经选修课研究或双专业，或将其添加为辅修或成为圣经研究专业， 因为在那里你将能够比我们被允许或能够更详细的研究新约和旧约中的特定圣经文本。这个班。再说一次，我不是从马太福音开始看看我们能走多远，而是我想再一次给你一点新约圣经中的一些东西。好吧，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阅读每一本书的重点是，我希望你们理解新约圣经文献并理解它们与旧约圣经类似，是将它们理解为历史文献的组合。也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没有一个圣经作者只是为了写书而坐下来开始写作。他们常常解决一世纪教会中出现的相当具体的问题。因此，当保罗坐下来写一本像加拉太书这样的书时，他不只是坐下来有一天受到启发，他坐下来因为两千年后的基督徒需要阅读这本书，我们称之为加拉太书。保罗意识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让他感到非常沮丧甚至愤怒。作为回应，他坐下来并使用了第一世纪非常常见的写作方式，当时你无法在场与某人交谈，接下来最好的事情就是写一封信。因此保罗写了一封信给加拉太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想要在历史背景下理解新约，这些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写成的活生生的文件，针对作者所意识到的非常具体的需求、问题和情况，他写信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新约圣经中没有一本书能接近神学教科书，他告诉你，这就是保罗对圣餐的看法。以下是保罗对属灵恩赐的看法。以下是保罗对耶稣和圣灵的一切看法。相反，保罗再次强调，是的，他正在写神学思想和思想，但他正在谈论非常具体的情况和情况。所以，我们想做的一部分就是看新约，也许这将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事实上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看新约。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一世纪的基督徒阅读这些书信是什么感觉？最初为什么要生产他们？再一次，为什么马太写了他的福音书，而马可又写了一本？为什么路加写了第三篇，然后又写了第四篇约翰？新约中有四本不同的福音书都证明了基督的生命，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他们四个人都是针对非常具体的情况而写作，并且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写作。因此，希望在本课程结束时，您将对新约和这些文献有一种感觉，他们是在非常特定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产生的活生生的文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任务是追踪这种环境，为你们构建它，并试图帮助我们一起了解第一世纪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其中一些书籍被写出来了。我们如何理解对他们的一些引用？在我们进入新约圣经之前，我们首先要读的经文之一就是圣诞节故事，以向您展示如何将其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产生影响。通常，我们对圣诞节故事的理解和构想，我们所描绘的图画或概念框架，可能更多的受到我们现代传统和我们传递的一些关于圣诞节的故事的影响，而不是被告知。一世纪的历史背景。因此，这是看待新约的一种方式，将它们视为在特定环境中产生的历史文献，以回应历史人物向其他历史人物写下的特定问题，并试图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新约。然而，与此同时，新约包含了上帝子民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圣经或上帝的话语。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历史文献如何继续具有持久的有效性。他们仍然如何发挥圣经的作用，作为神对今天神的子民的话语。所以，虽然我们的主要任务和重点是构建历史背景，理解这些文献的历史性和文化背景，但我不希望我们不知道这些历史文献仍然如何发挥作用。作为圣经，他们仍然如何发挥神的话语的作用？他们为何仍然是神对今天神子民的话语？因为他们不仅仅是历史文献。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只看历史背景就可以了。但因为他们也是神学文献，教会一直相信他们是上帝末世的圣经话语。他们如何继续以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这些历史根源文本的持久神学信息是什么？这就是这门课的发展方向。在我谈论任何具体要求之前，有什么问题吗？另外一件事是，我希望虽然这样规模和性质的课程作为一个调查班有一定数量的讲座是必要的。希望这不是，我不是，你不会来听我演讲一个小时。我欢迎提问。我欢迎人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或评论， 有时我会问你关于你所读到的内容，或关于文本，或我说过的事情的问题，或者是文本中的一个特定的，有时是一个特定的问题。我们将一起解决这个问题，但希望这不会只是我站在这里一个小时和你们谈论新约，尽管我很乐意这样做。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们在本课程中所做的事情，还有什么疑问吗？好吧，如果没有的话，第二件事就是具体要求。显然，第一件事是，好吧，让我备份一下。除了你的教科书和圣经，我们稍后会讨论之外，还有两份重要文件。这堂课你还需要另外两份重要文件，一个教学大纲，然后还有一个笔记本，一本新约圣经。我将在课堂讲座和讨论中遵循该笔记本。您可以从 Blackboard 下载这两个文件。教学大纲已经在上面了。注释不是。我仍在做一些调整，但他们将在周一上课前的内容下出现在本课程的 Blackboard 网站上。所以希望周日晚上我能把它们拿出来。因此，周日晚上，但至少在周一这堂课之前，请检查黑板以下载这堂课的笔记。笔记非常重要。同样，这就是我将在我们的讲座讨论中遵循的内容。我们稍后将讨论的考试也将基于笔记本。再说一遍，这将出现在黑板上。因此，请确保我今天要稍微讨论一下教学大纲，但希望不会提及它，但希望它能在您实际下载和阅读它时帮助您理解它。所以请去黑板看看教学大纲。同样，笔记和笔记本将在周一上课前准备好。现在，话虽如此，显然，你需要带去课堂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本圣经。这就是新约历史。所以，请带上你喜欢的任何一本的新约。我通常会遵循 NIV 或新修订的标准版本，但这并不重要。我不会大量阅读文本，但我确实希望您确保随身携带一本新约。如果你读希腊语，你也可以带一本希腊语新约，没关系。但只要你有一本新约圣经，请带上它。显然，我们将在课堂讨论和讨论不同的新约圣经书籍时参考并利用它。另外，就阅读材料而言，本班有三本主要教材。主要教科书，也就是你们的主要教科书，是新约导论。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本教材。刚开始的时候，本学期我并没有打算换教材，但是当我拿起它的时候，我发现它非常符合我处理每一本新约书卷的方式，因为它讨论了这本书的背景和写作原因，然后触及每本书的主导主题、思想和运动。所以，这将是我们的主要教科书。您可以在教学大纲的介绍下找到它。每周，我都会列出你需要阅读的内容，介绍将是主要教材，你将阅读与我们当天讨论的内容相对应的章节。顺便说一句，请跟上课本的阅读。我每次每个学期都会遇到这个问题，请跟上教学大纲中的教科书阅读，无论我们在班级的哪个位置。如果我们落后一点点，别以为你可以休息一下。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要跟上教学大纲。通常，如果我确实落后了，至少在一周左右的时间内赶上，但要跟上教科书的步伐。除此之外，这本教科书还有教学大纲，还有许多有用的图表和类似的东西，总结了本书的重要特征。再说一次，这是你们的主要教科书，实际上是根据新约圣经书籍编排的。我还要让你读另外两本书，其中之一名为《理解新约》，它的作用是，它不是对新约的调查。这是一系列的章节，或者三到四章，讨论与作为基督徒如何阅读和应用新约有关的问题。因此，例如，第一章主要讨论新约圣经在历史上是否可靠，或者新约圣经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新约圣经作者是否如此关心神学以及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以至于他们不感兴趣事件的历史性到底有多大。所以问题是，肯，当我们读新约时，我们读的是什么？我们已经说过，是的，我们正在阅读神学，但新约圣经文献在历史上的可信度如何？我们也会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对此有很多问题需要提出，因为显然新约圣经中没有一本打算按照我们所认为的方式来书写历史。如果你拿起一本历史书，其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只是，无论它被写作者的观点所渲染，它主要是在某种框架中关联历史事件。新约文献主要并不是要包含历史书类型的方法。他们是神学，但在写神学时，新约在历史上也能在多大程度上被信任呢？第一个问题涉及到这一点。这本书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基督教是否可以追溯到耶稣本人。围绕新约圣经仍然相当普遍的主要观点之一是，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我们所说的基督教，以及我们对基督和教会的信仰等等，都来自使徒保罗，他写下了新约。大部分新约，罗马书、加拉太书等。但耶稣从未真正想象过教会。耶稣从未设想过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那是很久以后才发生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约中有两种、三种或更多的宗教。而保罗，也就是我们所知的基督教，只是其中之一。第二章讨论的问题是，我们所知道的基督教是保罗后来发明的，还是确实可以追溯到耶稣？在某种程度上，这是耶稣自己准备的吗？然后最后一章是我们如何应用新约。例如，正如我们所说，新约并不是神学信仰的列表。如果我们有的话，那就容易多了。相反，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上帝选择以非常具有历史和文化条件的文本来揭示自己。那么，这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2000年后，我们生活在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古老的文本？今天，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如何应用它们呢？比如说，这样也引入了旧约，但是当你读旧约律法与新约的关系时，我该如何应用其中的一些律法呢？当我回到旧约并读到法律告诉我不应该穿有两种不同类型的布料缝制的衣服时，我到底该如何应用它呢？我可以忽略它，还是它对我有什么话要说？或者当旧约律法说要在屋顶周围建造护墙或栅栏时，这是什么意思？我该如何应用它？或者为什么我们不再提供动物祭祀？例如，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在礼拜仪式中不戴披肩、帽子或头巾，除了帽子之类的东西？这很常见。但在哥林多前书中，保罗告诉女性要戴某种头巾。这是我们应该遵循的，还是不应该遵循的？因此，最后一章讨论了我们如何应用新约。这份文件一方面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制约，产生于与我们自己截然不同的环境、文化和历史背景，但我们仍然相信它是神长存的道。那么我们如何应用它呢？我们如何阅读它？最后一章将帮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求你拿的最后一本教科书是一本叫做《别加摩失落的信件》的书。这可能是自从我第一次教这门课以来，我仍然需要的唯一一本书，而且通常是获得学生最好评价的书。布鲁斯·朗格内克 Bruce Longenecker 的《别加摩失落的信件》。这本书是什么？名字本身听起来有点古老，但这本书是什么？正如你所知，这本书完全是虚构的。虽然据我所知，它是基于真实事件、真实地点、名字、真实人物、主要人物完全虚构的，但你会看到对真实人物的引用，如路加、马太和多米善，以及一些罗马凯撒。你会发现有关第一世纪的实际地点、实际事件和实际习俗的参考资料。但这是什么？这不是叙述。它是什么？是布鲁斯·朗格内克本人写的虚构信件集。它是什么？它只是两三个虚构人物之间以虚构信件形式进行的对话或通信。其中之一是，我认为其中一个实际上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而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之一数字，但这里的信是虚构的。这不是卢克真正写的东西。但朗格内克所做的只是试图想出一种有趣且引人注目的方式来与您联系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作为一名基督徒，生活在罗马统治的文化中是什么感觉？并以异教和异教宗教活动为主，等等。所以，我想你会发现这非常令人着迷，且非常有趣。再次强调，请理解这完全是虚构的，但它是在传达和关联它的内容。再次强调，真实的事件和实际的文化状况、实际的文化地理和历史参考、宗教信仰和制度的描述以及体育赛事是基于实际研究和类别。所以，这只是一本不同类型的书。这并不意味着学术。它不仅仅是讲述历史事实。再说一次，这完全是虚构的，但却是一种非常有趣和有用的方式，可以向您介绍新约中最重要的文化历史和宗教因素。因此，我们会偶尔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但这将是您将阅读的第三本教科书。您会在教学大纲中找到每周的阅读时间表。对于每周来说，阅读的截止日期是一周第一堂课的第一天， 通常是星期一。但如果我们遇到假期或下雪天或其他什么情况，那显然会是我们见面的第二天。但通常在周一，你的教科书阅读截止日期，你会在教学大纲的课程表上找到时间表。所以这是第一件事，你的教科书阅读。另一篇读物又回到了带一本新约圣经的话题。您还需要阅读新约，并且你也会在教学大纲中找到时间表。你实际上将在下周第二周开始。这是第一周，所以我没想到你今天会读到任何东西。但到下周第二周你会读到。我想这就像马太福音或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我不记得了。但是你会在课程大纲中找到新约阅读，您正在阅读实际的新约书籍，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现在请理解，这些书可能不一定与我们每周涵盖的内容相对应。我们可能只是落后了一点，但这很好。你最好提前阅读，并且在我们在课堂上讨论之前，你已经阅读了这些材料。但从下周开始，你将从马太福音开始，然后按照本学期的几周进行，每周坚持阅读，连同你的教科书，阅读该周所需的新约书籍。所以，这是你从新约圣经和教科书中读到的第一件事。帮助你阅读本书的第二件事，或者不仅仅是这一本，而是你的所有三本教科书，是关于你的教科书阅读的六个突击或流行测验。这些测验并不是为了让你失败或难倒你。我正在尽力制作它们，尽可能的制作它们。这样，如果您完成了阅读，那么这些测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他们只是想看看你是否读过这些材料。我不会问你类似的问题。在第45页的图表中，在图表的右上角，作者用了什么词，我不会问你这类问题，或者页面底部角注中的内容，或者第三段下方第五行的内容。我会问你广泛的问题，换句话说，当作者花时间在某件事上，或似乎强调某件事时，这就是我要问的事情。但是整个学期将会有六次关于阅读材料的未事先通知的测验。一般来说，这些测验将在周一进行。有时我可能会等到星期三，但我不会给他们星期五。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我对周一或周三读过的东西进行测验，到周五我也不会记得它。所以当你有新的想法时，我会这样做。所以通常是星期一，但有时也可能是星期三。所以虽然你会在周一完成阅读，但我会在周三之前复习并重温一遍。但我不会在周五给你测验。因为如果您在周一之前读完所有材料，如果您像我一样，到那时您通常会忘记这些材料。不，不是这个班。你不会忘记那个材料。这也太值钱了吧。所以有六个未宣布的测验。另一个要求是，本课程将有四次考试，涵盖您阅读的圣经材料。再说一遍，我不会从圣经阅读中提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所说的具体问题。我不会问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的圣经阅读主要是讲座材料，这就是你的笔记本的用武之地。正如我所说，讲座和课堂讨论将遵循你要下载的 Blackboard 笔记本。主要是你的圣经阅读就是考试的内容。我知道我只是用介词结束了这句话，但没关系。我在学术写作中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一点，所以我想我可以做到这一点。因此，考试将主要取自你要下载的笔记本中的讲座讨论材料。它不会涵盖教科书的阅读。所以，会有，至少我不会故意，只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其中一些内容与我们在课堂上所说的重叠，我不是故意从课本上拿任何考试题。这就是测验的目的。顺便说一句，关于测验的另一件事是，测验仅针对那一周。因此，如果我们大约三周没有测验，你无需对所有这些材料负责。测验将仅针对该周的阅读内容。这是另一个我被问了大约100次的问题，尽管我认为我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大家都明白了吗？测验仅针对该周的阅读内容，而不针对其他周的阅读内容。因此，如果第二周没有测验，那么您将无需负责测验中的阅读内容。当你来上课时，如果我给你一个小测验，它将涵盖那周的阅读内容，而不是之前几周的阅读内容。好的，四次考试大致涵盖了新约的主要部分。第一个是福音书和一些背景材料。在本课的第一周或第二周，我们将主要讨论新约的背景。新约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许多历史、文化、 宗教运动和宗教思潮的尾声产生的。这些运动和宗教思潮促成了新约的产生，或者至少是新约经常对此作出回应。因此，我们将花几周的时间进行讨论，为学习新约各卷书奠定基础。但第一个测试通常是针对福音书中的材料，然后是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最后是启示录。你可以在你的教学大纲中找到它。再说一次，我有一周。我没有确切的日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获取材料的速度，是否有下雪天或类似的情况，我是否落后，或者你有多想谈论和提出问题。但一般来说，我至少有一周可以期待考试。第一个可能会在第五周的末尾，关于背景和福音书。因此，在您可以参加考试之前，您还有五周，大约五周的时间。然后，我们将再花几周时间学习更多材料，然后我们将进行另一次考试。那么，班上就有四个人。还将有一次期末考试，综合这四项考试。尽管期末考试以这四项为基础，但它不会引入以前任何考试中都没有的新信息或新材料。所以，如果四门考试都没有问题的话，期末考试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再说一次，成绩的大部分将取决于你在六项考试中的四项考试以及六项测验，然后你的阅读会告诉你这一点，并对此有所帮助。关于这门课，我还有一件事要说。每年都会有人问我关于额外学分的问题。对于额外阅读、额外写作或类似的事情，我不会给予额外的加分。但我几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是，我在这门课上有几个助教，他们会帮助我做一些评分和其他事情。其中一位助教将举行四次额外的信用审查会议。现在这些额外的学分课程有待确定。我必须与他会面，我会提前让你知道这些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他们通常会在四项考试之前大约一周或至少几天发生。同样，他们将是四个人。他们基本上可以用于你想要的任何用途。他们可以是考试学习中的复习课程，也可以用来更详细的讨论你有疑问或辩论的某些主题，或你想谈论的任何内容。但在过去，他们常常演变成每项考试的复习课程。因此，欢迎您使用它。但其中会有四个，这些将是你的额外功劳。您可以选择其中一所并获得额外学分，也可以选择全部四所并获得更多额外学分。关于额外学分的另一件事，我想再次澄清，我会公布时间并让你知道。他们通常发生在傍晚或夜间。显然，白天是行不通的。但我会及时通知您这些活动的时间和地点，以便您可以计划自己的日程安排。人们问的另一件事是，如果您选择参加这些活动，您应该以某种方式参与。不要出现并坐下来看书、小睡或玩电脑，因为你不会因此而获得荣誉。您必须参加课堂讨论或提出问题，或者不参加课堂但参加讨论环节，才能获得额外学分。这样额外的学分就会出现在你的最终成绩上。所以，我过去有很多学生，他们参加考试然后拿回来就没有额外的学分，他们会很沮丧，想知道他们的额外学分在哪里。我会将您在学期结束时获得的所有额外学分加起来，并将其记入您的成绩。因此，如果你选择参加，就不要在考试中寻找它。再说一次，他们是完全可选的，但如果你想要额外的学分，不要要求我额外阅读或写作，去参加那些复习课程，这就是这门课的额外学分。另一件事，更严肃地说，你会看到希尔德·布兰特教授正在拍摄我们的课程，这实际上是一种机制，可以检查我想谈论的问题，并且该问题正在课堂上的计算机上播放。我知道我不能，这就是为什么特德要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其实，他拍这个的还有其他原因。但同样，有时我会走动一点，有时我不会，而且我无法跟踪。但我总是发现，每个学期我都会有学生来告诉我，他们因为有人在电脑上玩而感到烦恼。显然，您将把计算机带到课堂上做笔记或类似的事情。如果你想玩游戏或者类似的事情，就去做吧，就待在你的房间里，不要在这里做。请尊重我自己和你的同事。如果您正在玩电脑游戏，就会有人在您身后试图集中注意力。所以，如果你想玩游戏、发电子邮件、玩 Facebook 或其他什么，请尽管去做，但请待在你的房间里，不要在课堂上这样做。因此，那些确实想要关注并且正在关注的人不会因此而分心。 否则请带上您的计算机来下载信息、笔记并做笔记等。好的，还有其他问题吗？这几乎就是我想说的全部内容，除非您对我现在所说的有具体问题，希望您可以回去阅读教学大纲，它会有意义。这是大卫·马修森博士的新约历史与文学。第一讲课程简介。大卫·马修森博士。